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虽然成功地说服了巴拿马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但围绕这条战略航道的大国博弈并未告一段落。特朗普总统对于巴拿马目前做出的让步还是不太满意，说他将和巴拿马的总统亲自在星期五进行通话来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巴拿马方面也传出了可能要考虑终止和香港李嘉诚旗下的合记黄埔公司的特许运河经营合约，并允许美国的海军军舰在巴拿马运河免费优先通行。这是否可能违反巴拿马运河的中立并涉及国际诉讼呢？此外，丹麦首相在特朗普的压力之下也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同意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巴拿马与丹麦双双做出让步，特朗普是否能够如愿收回巴拿马运河以及取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这些相关发展又将如何影响美中两强在全球的战略竞争格局呢？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继续请来宾解析美中两国的全球战略博弈，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雄先生。刘先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的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先生，再次欢迎您。好的，下半场我们先请教刘梦雄先生啊，介绍一下这个目前控制运河出入口的这个香港合记黄埔集团啊，是在这个香港企业家李嘉诚的这个旗下的。我知道您跟李嘉诚也蛮熟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来跟我们解析一下，是不是真的像国务卿卢比奥所言，一旦美中之间爆发冲突的话，李嘉诚会真的听中共下令把这条巴拿马运河出入两个口的这个给关闭吗？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说这种说法是这个天方夜谭，夸大其词的。因为来讲呢，合记黄埔作为香港一个上市公司，它只是说在商言商，在巴拿马运河里头两边的那个港口的业务啊，它是严格按照那个跟巴拿马政府所签的那个经营合约来办事。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的嘛，怎么可以说有权去有力量去封锁这个巴拿马运河呢？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从李嘉诚近年来的取缔，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不是什么那个一般这个红顶商人。因为很简单，比如说2015年这个秋季 ,15 天以内，内地有七篇文章炮轰李嘉诚，其中一篇呢叫做别让李嘉诚跑了，这是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情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李嘉诚到十三市参拜观音的时候，就这个记者就问他对香港时局的看法，他就说，我希望啊，年轻人要体谅当政者的难处，顾全大局，而当政者呢，也要爱护社会未来的主人翁，要网开一面。结果没两天，给那个北京那个就政法委的长安舰公众号啊，就炮轰李嘉诚鼓吹那个网开一面就是纵容犯罪。结果我都有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啊，波及这种啊对李嘉诚无理的抹黑。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前年2023年在这个十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开业的时候呢，有了突然间那个宣布这个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啊，就那个李泽钜啊，不再连任全国政协常委。当时有13个全国政协常委，那么香港啊，12个都可以连任，就唯独这个李泽钜，李嘉诚的儿子没得连任。所以从这三件事情来看呢，不能把那个李嘉诚看作是什么这个红顶商人。因为合记黄埔是个上市公司，李嘉诚作为公司董事局的主席啊，是维护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个法治的精神，按照合约来办事。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合记黄埔啊，经营巴拿马运河里头啊，不会有什么政治啊考虑，也不会说一旦发生什么那个中美冲突就会封锁巴拿马运河，就是我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李嘉诚先生亲口跟我说，他说我们现在那个长江实业合记黄埔啊，85%的这个盈利是来自海外，不是说那个85%是赚香港的钱、赚中国的钱，没有这回事。所以他很注意自己的国际影响，不会说轻易戴上红帽子，他的只是 就是做就做一个在商言商奉公守法的这个商人而已。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啊，不要把和记黄埔啊政治化。这是我对李嘉诚近距离接触所得的印象。
嗯，
我是客观公正的讲这句话，谢谢。嗯、
好的，感谢刘梦熊先生分享他跟这个李嘉诚的第一手的这个观察，对于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事件，也要请教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刚才刘梦熊先生说这个李嘉诚应该是会再商言商，但是好像美国新任政府不是这么看的，因为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成功的说服了巴拿马不续签“一带一路”之后呢，感觉上好像外交战拿下一成。不过特朗普总统好像说他不太满意，礼拜五还要亲自打电话给这个巴拿马总统来进行沟通。因为他说的要是收回 take it back 这个巴拿马运河，而且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那么现在看到了，已经传出巴拿马是不是还要再进一步让步啊？就是说要可能终止跟这个香港企业和黄集团和黄公司的这个特许经运河的经营权，因为它控制了出入两个港口嘛。再来就是说要让美国的海军军舰也能够免费的优先通过巴拿马运河。你怎么看事件的相关发展呢？魏主编。
是我们先倒过来讲，这个现在应该是这个就前几天嘛，礼拜天，巴拿马这边已经正式宣布了，美国的这个海军啊，或者说美国政府的船只，这当然包括这个海军在里头了，可以免费通过，而不光是要优先通过，是免费通过优先通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让步，费主要还在这两个字，免费两个上。那现在其实美国军舰也好，或者其他各国军舰也好，如果要过巴拿马的话，都付费，你本来交钱就过，但是有优先次序，你要跟这个民用的商船啊，还有其他这些整个地方摆在一起去做。那么现在是有优先，而且是免费通过，这大概省下大概几百万的这个过船费。那这个当然可以看得出来是巴拿马在这个地方让步了。好，那为什么让步？我们以后再谈其他东西。那这个这是刚刚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看这个和记黄埔的事情，基本上来讲，我想大家对于这个李先生。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记得以前这个李先生在这个厦门啊，在福建开发投资很多，那个时候也刚好是这个习近平当政的时候，两个人之间并不愉快，所以到现在所有的发展来讲，包括当时的传闻并不愉快，所以到今天为止可以看得出来，李先生这个态度没有很积极的像其他的这么多的，包括电商、阿里巴巴什么人都在内，没有像其他一样这么积极的去维护或者去支持。整个习近平这个所谓开放、改革开放的这些做法，没有很积极的支持，所以基本上大家对于这个李先生，在这个习近平执政之下，能不能够走出很大的步伐，或者是能够，你看了大家心里都有数了。他从香港不断的这个撤资啊，或者不断的这些移转这些商业，所以大家心里很清楚了。所以对于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应付在共产主义政权下来做生意，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重点实际上是在美国，现在特别是这个川普这个新来的这个政局下，他对于其他所有人都不放心。他重要的观点还是回到刚刚主持人最早所说的，就是美国优先，什么事情都考虑在美国优先情况下。如果说和记黄埔对于这个巴拿马运河的通行不会产生任何直接影响的话，这个大家也都相信。但问题是说，和记黄埔这个公司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在李先生手上，李先生包括他的大股东，但最后的基地还是在香港。从这点来讲的话，你不管任何人来讲的话，他都不会放心的。所以结果说，今年我们应该看到说，除非有特大的改变出现，或者是整个这个董事会或者是股东有特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不太相信今年这个明年了，和记黄埔这个约还可以继续续下去。那除了这个外，整个这个巴拿马运河的情况，当然这个要拿回来是个主要的这个从美国角度来讲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任务。特别是川普上来，其实除了这个巴拿马运河之外，现在大家也在看有没有可能除了巴拿马运河之外还有其他替代的方案，因为毕竟巴拿马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面临到好多包括政治还有气候不稳定这个事情在里头，所以要摆在一个整个通盘旗下，刚刚回到这个所谓这个川普大局大布局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个和记黄埔继续能不能够继续执掌这个两边这个经营权了，那这个东西都变成可能都变成是小事情了。
嗯，好的，也感谢魏碧洲先提出不同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刘梦熊你怎么看呢？其实刚才魏主编他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蛮感慨，就是说现在虽然说李嘉诚作为一个香港商人，他可以在商言商，但是可能在美国的眼中，现在香港可能跟中国或中共已经画上一个等号了。究竟他能不能放心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运输的闸口让香港的这个公司来经营，这是现在特朗普所要进行努力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加上刚才也提到说，这个美国的海军军舰 接下来也可以在巴拿马运河免费的优先通行了。您认为接下来这个事件的发展会怎么去影响到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全球战略布局呢？想请教刘孟松先生。
因为很简单，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如果中美关系是友好相处的话，那么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自然的得以巩固和提高了。但是如果说那个中美关系那个恶劣的话来讲呢，成龙是否殃及池鱼啊，香港呢就当然是遭殃了。你看那个近年来由于一左二宅的那种错误的冲击底下，香港啊日益是内地化啊，那个比如说那个前几年的时候呢，就这个不是按照基本法第23条自行立法，而是由人大常委会代替香港自行立法，搞个港区国安法。另外来讲呢，又搞了一个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办法的决定，就踢开了这个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那个三部曲，直接一竿子到底啊，就让香港得到 52% 到 62% 选民支持的泛民主派这个候选人了不能入闸，变成了在这个90席的立法会也好，400多席的这个区议会里头了是零一席。这些呢都已经是违背了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个原则，完全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甚至是那个1918年1月列宁托洛斯基搞的那个一切权力归属为爱那套都搬得来香港了。所以由于这个情况，你看香港就这个你不光是河堤黄埔了，整体都这个受损。因为第一，那个一年多前啊，拜登总统根据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把香港定性为海外敌对势力。另外去年9月9号美国这个参众两院那个放完暑假之后一周内通过了25项针对中国的法案，其中的第一条就第一个法案就是要打算取消香港驻华盛顿、纽约、旧金山三个经济贸易代表处的外交特权。然后来讲呢，那个又这个美国国会有议员动议要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的地位等等。所以中美关系恶劣的时候来讲呢，人家看到你，哎，你在香港搞的是内地化一国一制，好，那就把你香港当成是内地的普通城市，就不再按照美国香港关系法做区别对待啊。所以呢到头来那个就最近来讲了，加税2月1号加税这个10%啊，包括香港货都包括在内。本来香港是自由港的嘛，美国的货品来香港是免税，根据对等的原则，根据香港是 WTO 单独关税区这个原则，应该香港货到美国也是零关税才对吧。现在来讲呢就把它当作是这个中国货一起来那个加这个关税。结果呢就这样了，就对香港自由港啊以及单独关税区的地位造成致命的打击。所以呢就我说香港这种啊中美那个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很难独善其身。谢谢。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我们来听。
不光是河堤黄埔了。
OK, 好的，明白。感谢刘孟雄先生，我们现在很快念一下网友的评论，然后请魏必洲先生也回应一下。Read Clear, 他说特朗普做的没错，的确不能够让中共的邪恶轴心深入到美国的后院来控制巴拿马运河。Tony Hong, 这位网友他说，汤尼哥他说，巴拿马运河是北美东西海岸的生命线，这个问题谈不上对北京全球战略布局多大的影响，只是减少了对自己潜在被卡脖子的一个风险。ChiDog2023 说，巴拿马运河这样关键的航道当初交给中共治下的香港公司营运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未来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香港公司退出运河的经营，的确确保美国军舰通行都只能算是回归常事。但其实就是巴拿马运河的位置来讲呢，中共鞭长莫及，习近平想要借此给美国找点麻烦是有可能的，但北京不太可能在巴拿马有什么战略布局。看来我们的网友也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想请教魏必洲先生，如果说单就这个巴拿马运河究竟有没有战略布局来讲，其实特朗普总统他想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格陵兰岛其实也有一个最新相关发展，是丹麦 也同意了美军可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这个驻军哦。如果把连起来看的话，究竟巴拿马运河是单纯的一个这个运河航行权的问题，还是说它其实也牵动着美中背后在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个角力呢？未必，周先生。
对，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布局，非常大的一个布局。如果你现在看欧盟啊，欧盟本身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能量。那么加拿大、美国再加上如果墨西哥算进来的话，其实已经有北美贸易协定了，还有加上这个 USMCA 这些东西都存在了。这个存在从政治从这个经贸角度来讲的话，是想把整个美洲大陆啊，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区块，跟欧盟一样一个区块。那么这一个区块加上欧盟这个区块，另外一个大的区块是什么？另外大的区块就是中国。中国这个大区块加上可能被吸进去的东南亚，那么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那么中国是一大块，加上东南亚，然后欧盟是一大块，然后加上美国这边是一大块。但现在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加拿大还有这墨西哥是各行其事，虽然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北美自贸协定存在。那么未来的走向会是什么？未来的走向就是会把这三大区块全部都整合。特别是美国，如果从我们这边现在目前的角度来看，美国、香港、美国这个加拿大加上这墨西哥，这个整合起来是一个大的区块。所以这里头，你当然说从美国角度来讲，是加拿大变成51州之前，所以这整体来看，就往这个方向在走的。所以川普其实心里中的这个算盘啊，是这个算盘。所以这个地图事实上要重新去看一遍哈，就是欧洲这边算一块，然后这个整个北美洲这边算一块，加上中国这边算一块。所以这是整个是未来的布局。那么这种情况未来布局的话呢，当然从南边来看的话，巴拿马运河是其中一个很重要一个止格点，就是你过了这个墨西哥之后一个很重要的止格点。那这个点是同样的，在这个地方你要把格陵兰这个角度这边也把它看住。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美国或者是这个川普上来之后，你可以说他勇气这个野心勃勃，你可以说根本痴人说梦，但是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讲，他的布局是这样子在看的这个事情。
好的，也想请教刘孟崇先生哦。我们现在看这个巴拿马运河跟格陵兰岛控制权这两个放在一起看，其实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上来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可以一一验证说，其实他那时候就职前或就职后说的这些话啊，这个不是说着玩的，他现在在不但一步一步在做，而且是当中跟巴拿马、跟格陵兰、丹麦之间是没有什么回旋空间的。你怎么看特朗普他上来之后，在整个全球战略布局还要这个出的招数究竟是什么？美中之间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角力战有升级的趋势吗？也想请教这个刘孟崇先生您的解析。
这个特朗普上台无非两个礼拜而已吧，马上就打出四个组合拳。第一个是2月1号对中国加那个关税，第二呢就是这个卢比奥国务卿接受媒体访问说那个王毅跟他通电话根本就没有讲过什么好自为之这个事情，如果有他就会怼回去的嘛，这样。然后第三来讲呢，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新任的局长啊，他说他上班第一天就是要追查新冠病毒啊那个溯源的事情，就说现在掌握的这个证据啊，就是啊，怀疑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啊泄露出来的。你看了、啊、他把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谓泄露啊，作为第一件事情来抓。这个发酵开去里头呢，那是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啊影响非常巨大的。然后那个再来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事情里头呢，卢比奥第一个出访就去巴拿马，找见完巴拿马总统了，巴拿马总统说提前退出一带一路。这个布局，所以1、2、3、4、4个组合拳打过去是回应什么呢？不要忘记啊，3年前呢、啊，这个当时这个的人大委员，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呢，私底下对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主席说，中国对于俄罗斯因应乌克兰事件采取的各个措施表示充分理解和支持，要从不同方面予以策应。那么好了，你讲的时候呢，但予以策应，所以呢，就这个特朗普就提到到全球战略里头啊，对那个叫往后的全球化，但是寡妇是去中俄化，然后呢还离间中俄关系啊，我觉得他的目标就是这个样子，谢谢。
好的，感谢刘孟崇先生。那么魏碧如先生最后的30秒跟我们看一下怎么看这中共对这个美国对中共出的这四个组合拳啊，特朗普上任之后马不停蹄，您怎么评估接下来的美中关系呢？危险。
当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于特朗普这样子这个新的局政啊，基本来讲还是摸不着头绪，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还是用这种过去旧的方式，包括刚刚刘先生讲的这个好自为之这种说法，这里面一套外面一套，他以为这个事情可以把这个事情都糊弄过去了。可是现在你看得出来，美国人自己很清楚，另外有人马上去专访这个卢比奥，把这个点破了，对不对？把这事情就点破开来，让大家知道说中国现在居然还在用过去那一套，想办法来框这个美国政府或框全世界，然后我告诉你好自为之，那这个是很恐吓性的一个说法。下面来就是上面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好好做，按照我的方法来做的话，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看得出来，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这个政策来讲，还是处于旧思维，他不能够理解现在这个特朗普上来。这个川普如果只有四年的话，那就他就错了，因为现在川普现在所做的事情，这个整个格局做出来这个情况下，现在两党的共识都慢慢开始认知到，即使现在大家认为他可能最荒谬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加沙这个方案，可是这个事情慢慢慢慢讲来，大家会认识到说，整个这个世界的格局的变化，美国还是要主导的。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刘孟崇先生的深入分析，听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